李庆林，你难道不知道官府已经出了悬赏，无论谁能找回这批镖银，都可以分到三成花红，三成就是54万两，已经不算少了。他们给的心甘情愿，我们拿的心安理得，大家都没有一点麻烦，岂非皆大欢喜？就算其中还有点让人怀疑的地方，也没人再去追究了。
杨征呢？
那个混小子只不过是被我们用来做幌子的，我们一定要你认为我们是想用他来背黑锅，你才会中我们的计。狄青林好像还想说什么，却已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他的咽喉仿佛已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无声无息的紧紧扼住。小青看着他，好像也有点同情的样子。其实你也不能怪我们要这样对你，你不但知道的太多，而且你是位小侯爷，一位世袭一等侯的家里多多少少总有点家传之宝，也许还不止180万两，你死了，也许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了。说完这句话，他又笑着说道，你凭良心说，我们这件事儿做得漂亮不漂亮？狄青林看着他，苍白高的脸上突然又变得全无表情，嘴角却露出了一丝残酷的笑意。
还有件事你应该问我的。
什么事儿？你应该问我，喝下了你那杯特地为我精心调配的穿肠封喉的毒酒后，本来应该早就死了。我狄青林现在怎么没死呢？
小青的脸上肌肉突然僵硬，娇媚甜美的笑容突然变成无数条可怕的皱纹。就在这一瞬间，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好像已突然老了几十岁，好像已经老的随时都可以去死了。
难道你早知道？
大概比你想象中早一点。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因为你还有用，因为那时候我还可以用你。
小青娇嫩美丽的脸上突然有一根根青筋凸起，一个仙子般可爱的女子突然变得恶魔般的可怕，突然从发鬓里拔出了根7寸长的尖针，向狄青林心脏刺了去。
你不是人，你根本不是人，你根本就是个畜生。
狄青林冷冷的看着他扑过来，连动都没动，只不过冷冷的告诉他，
一个女人如果连畜生和人都分不清楚，这个女人恐怕就没什么用了。
赵正住在省府衙门后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是他升任了总捕之后官家替他盖的。这个官位虽不高，却是个很有权力的差事，他已干了十几年，这栋房子也被他从新的住成旧的，庭前的木柱已快被白蚁蛀空，但他却好像还是住得很安逸。因为现在他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退休之后就再也用不着住这种破屋。他已经用好几个不同的化名在别的地方买了好几栋很有气派的庄院宅地，附近的田地房产也都是他的，已经够他躺着吃半辈子。赵正年轻的时候也曾娶过妻子，可是不到半年就因为偷了他3两银子去买胭脂花粉被他给休了。回娘家后不久就在梁上结了条绳子上了吊，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娶过亲，也没有什么人敢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啊，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身旁总有2、3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伺候他，替他端茶倒水，叠床铺被，捶腰洗脚。那么这一天的天气不错，他特地从门口叫了一个推着车子的磨刀铲剪的瘸子老头进来，他自己用的是一把朴刀，
一把折铁刀和厨房里的三把菜刀都需要磨一磨了。这个瘸腿老头姓林，终日是推着辆破车在附近几个乡镇替人磨刀，磨得特别仔细。一把生了锈的纯刀经过他的手一磨之后，马上就变了样。赵正叫人端了把躺椅，沏了壶浓茶，坐在院子里的花棚下看这老头磨刀。院子里纵然有人，所以大门就没有关，所以杨征用不着敲门就直接走了进来。赵正显然觉得很意外，却还是勉强站了起来，半笑不笑的问杨征：“
哎，这倒是个稀客啊，今天大驾光临，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呀？”“
没有，连一点好消息都没有，我只不过想来找你聊聊。”赵正连半分笑意都没有了，沉着脸说道：“
老弟，你难道忘了你的期限已经只剩下四五天了吗？还有心情到这里聊天？”
杨征居然没有理他，直接走入了厅前的客厅。赵正盯着他的背影和手里一个用破布扎成的长包袱看了半天，也跟着杨征走了进去，态度却突然改变了，脸上又有了笑容。
你既然来了啊，就留在这里吃顿饭再走吧，我叫人呐去替你打酒。
不必。杨征看着墙上一幅字画，你听过我说的话之后，大概也不会请我喝酒了。
哦，你到底要说什么呢？
杨征豁然转身盯着他，我突然有个很奇怪的想法，
突然发现你真是位很了不起的人。
哦，这话怎么说呀？泥巴结了镖银之后，行踪一直很秘密，可是你居然能知道。能抓到泥巴这种要犯是件大功，这种功劳你平时绝不会让给别人的，可是这一次你居然把消息给了我，居然没有来分我的功。你好像早就知道这个镖银已经被掉了包一样，真是了不起。这几句话说出去，赵正的脸色变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你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么大的一趟镖，王振飞居然没有亲自押送，可是镖银一找回来，当天晚上他就来了。抓这种要犯的时候你居然不到，可是王振飞一到你也到了，而且一下子就查出了镖银已经被调包。要把那么多的银翘子全都调包，并不是件容易事，要花很多的功夫。我想来想去，也就只想出来一个人有功夫做这种事情。
赵正铁青着脸，却故意轻描淡写的问：“你说的是不是泥巴？
如果是泥巴掉的包，他就不会为那些假银翘拼命了，也就不会把命送掉。如果是押镖的那些镖师，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死。”
赵头，哎，你已经有房子有地了，为什么还要跟青龙会勾结呢？做出这种事儿，你难道以为我还不知道王振飞是青龙会的人吗？赵正居然不再否认，居然问杨征：“
你要我怎么做？”“我要你说出王振飞的下落，还要你自己去投案自首。”“
好，我可以这么做。”赵正居然一口答应。只可惜啊，我就算把王振飞的下落告诉你，恐怕你还是对他无可奈何。”“
为什么？”“
哎，侯门深如海呀，你能进去抓人吗？”狄小侯、狄青林所有的事本来都好像跟他全无关系，因为他永远是高高在上的，江湖人搅起的污泥浑水
怎么会见到他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衣服？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可是现在所有的关键就好像全都集中在狄青林他的身上。杨铮突然想起他父亲生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有些人呢，就像是蜘蛛一样，终日不停地结网，等着别人来投入他的网，可是第一个被这面网住的就是他自己。有些人认为蜘蛛愚昧，蜘蛛自己很可能也知道，可是他不能不那么做，因为这面网不但是他粮食的来源，也是他唯一的乐趣，不结网他就无法生存。此时赵正又说道：我会去投案自首的，我跟他们那些人不一样，我吃的是官粮，干的是官差，官家的法律已经在我心里生了根，有些事我已经做不出来。他勉强又笑了笑：何况我虽然和他们有点勾结，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太可怕的事，如果我自己去投案，罪名绝不会太大。可是你呢？你是不是真的要到侯府里去抓人呢？杨铮回答得很干脆，也很冷静：是的，现在我就去，那么我先送你走，可是你到了那里啊，一定要特别小心。杨铮什么话都没有再说，话已经说到这里，无论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走了出去，赵正也跟着他走了出去。他们默默的走过厅外的小院，磨刀的老人依然在低着头磨刀，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听见，因为他已将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他正在磨的这把并不算名贵的折铁刀上。另外一把六扇门里最常用的朴刀已经磨好了，刀锋在晴朗的日色下闪闪发着光。杨铮走过他身旁，赵正也走过去，就见赵正突然翻身抄起了那把朴刀，一刀砍在杨铮后颈上。最少他以为这一刀已经砍在了杨铮的后颈上，因为他自信这一刀绝不会失手，可惜他还是失手了。杨铮好像早已料到他有这一招，是突然一个弯腰反手一击，用破布裹着的离别钩打在赵正右胸的第四根和第七根的肋骨间，肋骨碎裂，朴刀嘡啷一声掉在了地上。赵正的脸骤然因痛苦惊吓而扭曲，扭曲后就立刻抽搐僵硬，永生都无法恢复了。所以他以后在牢狱中的难友们就替他起了个外号，大伙都叫他怪脸。杨铮看了赵正一眼：哎，我实在希望你能照你答应我的话去做，可惜啊，我也知道你绝不会那么做，你已经陷得太深了。一直在低头摸刀的老人突然也叹了口气，说了一句任何人都想不到他会说的话。他突然叹息地说道：哎，杨恨的儿子果然不愧是杨恨的儿子。杨铮转身惊奇地看着这个佝偻衰老瘦弱的跛脚磨刀老人：你怎么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因为你现在的样子就和我见到他时是一模一样，连脾气都一样啊。你什么时候见过他？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的年纪比你现在还小，还在学剑，学用剑，也学练剑， 他的师父少孔子剑术虽不佳，练剑的功夫却可称天下第一呀。唉，只可惜你父亲志不在练剑，所以少大师的练剑之术也就从此绝传了。杨铮拜倒在地，老人家，家父也已去世很久，生前也常以此为憾，常常对我说，他学的如果不是搏击之术，而是练剑之法，这一生必定活得非常快乐。老人也不禁黯然的说道：“是啊，岁月匆匆，物以人故，人各有命，谁也勉强不得呀。这好像剑一样。”杨铮眨着眼睛，有点不懂。老人又解释的说道：“剑也有剑的命运，而且也和人一样，有吉也有凶。那次我去访邵大师，为的就是要替他向一向他那把新练成的利剑凌空。前辈，凌空，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说起过呀？因为那是一把凶剑，剑身上的光纹乱如蚕丝，剑尖上的光纹四射如火，那是一把大凶之剑啊。佩戴者必定招之不祥，甚至会有家破人亡的杀身之祸。所以邵大师立刻就把那宝剑给毁了，再用残剑的余铁炼成了一把漆薄如纸的宝刀。老人家，那把刀呢？那把刀听说是被硬物用一本残缺的古人剑谱换去了。杨铮的脸色突然变了，仿佛突然想起了一件又神秘又奇妙又可怕的事情。据说那本剑谱的左面一半啊都被焚毁了，所以剑谱的每招式都只剩下半招，根本无法练成剑术。可惜我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杨铮突然说道：“老人家，我知道。”磨刀的老人显得很惊讶，立刻问杨铮：“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那本剑谱就在家父的手里，家父的功夫就是以他练成的。”“
哦，哎呀呀呀呀，我知道后来杨恨一把奇钩纵横天下。哦，用一本残缺不全的剑谱怎么能练成那种天下无敌的武功呢？”
老人家，就因为那本剑谱啊，他的招式已残缺，用剑虽然练不成，用一把残缺而变形的剑去练，却可以练成一种空前未有的招式，每一招都完全脱离常轨，每一招都不是任何人能预料得到的，所以他一招发出，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
哦，哈哈，好啊，残缺而变形的剑，难道就是蓝大先生一块神铁精英托他去练却没有练成的那一把？
他也因此而以身相殉。
是的。哎呀，
老人长长的叹息道：“以残补残，以缺补缺，有了那本残缺不全的剑谱，才会有这把残缺不全的剑。怎么，难道这是天意？”
杨铮无法回答，这本来就是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老人眼中突然露出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就好像突然看透了一件别人看不见的事。
也许这并不是天意，
也许这就是少大师自己的意思。
老人家，怎么会是他自己的意思？
哎，因为他已经有了那本残缺不全的剑谱，所以才故意练成那一把残缺不全的剑，留给他唯一的弟子啊。他自己剑术不成，能够让他的弟子成为纵横天下的名侠，他也算求仁得仁，死而无憾了。所以他才不惜以身相殉，